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各位读者家人朋友，欢迎您收听由境界独立出品的文章，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，一个高三毕业班老师的重生。文喜恩。我在一所重点高中任教，由于学校和社会用各种成绩、荣誉、比赛来定义老师的成功与否，我的各方面压力都很大，因此工作也很卖力，经常舍了家庭孩子，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工作上。人家都叫我工作狂，而我自己也在这条道路上拼命追逐，乐此不疲。2009年，我再次要连续带高三毕业班，不料在高考前一天，我却突然接到了父亲病危的噩耗，就像晴天霹雳。父亲去世让我痛悔不已，对父亲的怀念和快节奏的生活使我半年之内噩梦不断，有两次梦到父亲来叫我跟他一起走，我大哭醒来，更恐惧不安。这样的折磨，在家连轴转的负重工作，疲惫不堪的我在2009年底查出了癌症。治疗结束后，医生告诉我回家休养，不要劳累，但我依然陷入深深的恐惧和不安，万籁俱寂中常常翻来覆去，辗转难眠，不知道前面等待我的是什么。朋友同事来看望我，告诉我各种助眠偏方，但都不管用，我就吃安眠药，最多时我吃到6-7片安眠药，换来很浅的睡眠，经常睁眼等天亮。雪上加霜的是，就在此时，刚进入青春期的儿子开始叛逆，更让我焦头烂额。这一切的混乱使我崩溃，人生好似已到尽头。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。2011年初，我因孩子的叛逆求助于一位青少年心理咨询老师，他送给我一本《真理之源》。在这本书中，我看到许多著名的科学家笃信基督，还有美国阿波罗号宇航员的真实见证，我似乎从黑暗中看到了亮光。当晚就一口气读到最后一页，然后看到有一段祷告词，一共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可以照着祷告，我就照本宣科的祷告，并求这位神让我能安睡。长时间以来，我都是一个人占据一张大床，在最安静的房间都难以入睡，而那夜我和妹妹、外甥三人同挤一张床，竟有了一年多来最深沉的睡眠。惊喜异常的我突然明白过来，是昨晚我祷告祈求的那位神给了我睡眠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就给心理咨询师打电话说，请您介绍我皈依基督。他兴奋地说，张姊妹，你真是有福的，若不是圣灵感动，你不会这么说。我最初以为信基督就是加入一个组织或党派，并不明白这话的含义，后来知道那晚的祷告就是我向主所做的绝志祷告，主耶稣基督已进入我的生命，从此我走上了蒙福的道路。从那晚至今，我一直感谢神翻转了我的生命，在我人生的尽头将我救拔出来。后来借着读经，神的亮光光照我，让我看到自己的罪、骄傲、自私、争竞、贪婪、苦毒、嫉妒、拜偶像， 满是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。回想我人生前40年，都是生活在罪中，如浮士德一样，将宝贵的灵魂交给撒旦，结果却像所罗门王晚年所感叹地说：“虚空的虚空，一切都是虚空。”假如我死去，能怎么样呢？连家人的忧伤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逝，更何况是我热爱的事业、朋友、学生呢？我以前拼命工作，以期得到领导、同事、学生、家人的肯定、赞誉和爱，一直活在别人的评价中而取悦于人，可得到那些好评褒奖之后的快乐是那么短暂，我内心没有满足，还是虚空。如果不是神的救恩临到我，我的这些挣扎和疑问永远没有答案，我也只能沉入无底深渊。圣经撒加利亚书3:2说，耶和华向撒旦说：“撒旦哪，耶和华责备你，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，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？”读到这一段的时候，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，一语深深扎进我的心。我多像那根枯柴啊，在罪恶中即将燃尽而灰飞烟灭。神却没有撇弃我，反而将我从火中抽出来，救我出死入生。我这样一根柴的经历，也恰恰应验了圣经以赛亚书42:3的话：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，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。神把我这本来要被燃尽的枯柴重新栽种培植，重新长出嫩叶新芽。如今我是天上的阿爸父栽种的，神说我的生命有意义，且对我一生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和旨意。我不必再努力取悦于人，因为那宇宙的创造主爱我。即使我没做任何讨神喜悦的事情，但是他定义爱我、怜悯我。圣经约伯记中，约伯感谢神说：“因为他打破又缠裹，他击伤用手医治。”那个初次祷告的夜晚之后，我的生命有了前所未有的喜乐和平安，极其渴慕圣经。可是奇怪的是，里面的字我都认识，却读不懂。直到2011年夏天，我受洗之后，才开始真正读懂圣经。提摩太后书3:16说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。人们只有信了才能读懂，不信的人读不懂是因为没有神的光照，这与世界的逻辑相反。人们认为要先读懂、弄明白了才能信。神对我的医治是彻底全面的。信主后，心里对父亲的愧疚、痛悔突然没有了，但我依然心有疑虑，毕竟父亲生前不信主，那他的灵魂在哪里？我就求问上帝，神的话语在耳边响起：“我对你们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。”这句话一下子安慰了我。使徒行传16:31说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我就抓住这句话，为全家能归信基督而祷告。2012年夏天，我和母亲、妹妹一起又受了浸洗礼。很快，我儿子信主，生命得到翻转，成了一个积极进取的小伙子。2014年，我丈夫也归信基督。再回头看，我生病都是主的恩典。神赐我饥渴慕义的心， 靠着主的恩典，3年半的时间里，我通读圣经8遍。他赐给我健康，能正常工作，有体力和精力在网络上收看、收听许多著名牧师讲道。我的听道笔记已有厚厚的7本。神还带领我完成 BBN 圣经广播网的网络课程学习。同时，神还开我的眼，让我看到以前教学中的缺陷。原本为之陶醉、含义隽永的诗词，现在也显出单薄寡淡。我在教学中给学生推荐阅读书目时，就推荐圣经，推荐更多世界名著中那些思想深刻、有救赎信息和主旨的文学作品。学生也因此打开了更宽广的视野。圣经说，人若赚得全世界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这个世界，人人都在追求所谓的成功。学生们被家长和老师教导，要拼命努力考上好大学，找个好工作，赚到好多钱。然后呢？所有这样说教的老师家长都会无法对孩子后来的空虚感负责，因为世上眼见的一切都无法使人有真正的平安和满足。只有罪被耶稣基督洗净，恢复与创造主的联系，成为神的儿女，才能找到在这个世界活着的目的和意义，才是成功的人生。我的生命能成为今天的样式，就是一个大神迹。别人觉得我多才多艺、聪明能干、豪爽直率，其实我骄傲又自卑，渴望名利而又崇尚清高，内心充满矛盾纠结，大病之后又极度消沉抑郁。在圣灵光照下，我才看到自己的污秽不堪。于是我性格大变，逐渐不急不躁，心里的喜乐洋溢在脸上，走在路上都会不由自主地唱赞美诗。原本繁重的工作也日益变得轻松惬意，上课时经常有神来之笔，备课时没有的内容，讲课时却能脱口说出令我惊奇的话语，工作成了如此快乐的事。耶稣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去年我母亲上医药骗子的当，买了好多假冒伪劣药品和医疗器械。妹妹提出让我丈夫找他公检法部门的同学，用法律手段取缔这些骗子开的药店，但公安的一个同学说他们无能为力，骗子们手续齐全，同学的父母也像我母亲一样受骗。我就在晚上祷告时求主保守老母亲不要再上当。连续祷告2天后，妹妹说骗子被抓了，钱也都退回来了，让我感谢姐夫。我说是神的大能，就赶紧跑到房间里跪下感谢神，同时也让我看到自己的小信，遇到困境先求人，用世界的办法寻求人的办法。后来遇到老家的叔叔罹患食道癌，家里贫穷，没做手术和化疗，母亲让我请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代祷，我们就持续为他祷告。3个月后，我去看望他，给他传福音，他高兴地拿着一周前刚复查的 CT 片给我看，和原来那张查出疾病的 CT 片进行对照，没有做过手术的食道里，肿瘤竟然消失了，只能在食道壁上看到一个疤痕。还有一次，我参加爱的团契聚会，并且由我带领查经，主题是与主同行。因丈夫感冒在家，我冒雨提前回家，风大雨急，我衣服都湿透了。 冷风吹得我瑟瑟发抖，可迟迟打不上出租。夜已深，我孤零零站在路口求告神：主啊，我知道你和我同行，就求你让一辆车顺路送我回家吧。不一会儿，一辆车在我身边停下，车上下来一个人，打开伞走进雨夜中。车主摇下车窗问我：你要不要上车？我送你回家。我赶紧上车说谢谢。那人说：刚才真奇怪，本来他送朋友回家的，结果朋友坚持要下车自己走回家。我说：感谢神。他表示听不懂，就问我信的基督。他的车前面摆着佛像，我就给他讲耶稣。那天晚上下雨路堵，我一路给他传福音，知道他是一个政府部门的处级干部。后来他还请我介绍他进教会，我就送他圣经和游子吟，对他说：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，让爱神的人得益处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，就是按神旨意被召的人。今天神的恩典就临到你家了。在中国人的传统理念中，传道、授业、解惑是老师的天职，但许多人并不认识真正的道。圣经路加福音二章中记载了公义又虔诚的西面，一直盼望基督来到，后来见到还是婴孩的耶稣，就感谢神说：我的眼睛已看见你的救恩，就是你在万民中所预备的，是照亮外邦人的光，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。因为耶稣就是真理、道路、生命。中国圣贤中的孔子所渴望见到的道，老子骑青牛出关去寻找的道，其实就是照亮外邦人的光，就是耶稣基督。当耶稣来到人间时，也对犹太人说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，要看你们所看的，却没有看见；要听你们所听的，却没有听见。信主后，我明白了这一点。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宣告：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这提醒我，身为教师，就不能只传儒家之道，更要传真道。保罗说：务要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总要专心，并用百般的忍耐，各样的教训，责备人，警戒人，劝勉人。我若不传福音，我就有祸了。带着这一意念，凭借神赐我的智慧和心智，我逐步调整改变自己，使学生既学到知识，也思考生命意义，而去追求真理。信主后，我内心火热，总会情不自禁在讲课时与信仰联系，以致被学生和家长们投诉。学校领导找我谈话，劝我不要再讲，我也因此反思。现在我认识到，在工作场合传讲福音需要智慧，不能开口时我就向主祷告。我常为学生提名祷告，也为那些讥笑我、投诉我的孩子祷告。更奇妙的是，我还能真正的爱学生了。过去是关心学生的成绩，是否遵守纪律，现在则关注学生的生命状态。神先爱了我，让我看到孩子们的生命多么需要这位救赎主。他也垂听了我的祷告。去年寒假就有17名学生到教会做义工，还有学生留下听牧师讲道。虽然一度被反对，但神的话语大有能力不被捆绑，福音在神所拣选的孩子心里扎根了。后来有学生主动要我讲圣经，还有学生来要圣经。有一次，班里一个脸色灰暗病恹恹的女生找我说她失眠， 我说我也曾失眠，许多方法都不能解决问题，只有信基督。然后问他，你愿意信基督吗？他说愿意，我就带领他决志信主。之后他兴奋地告诉我，祷告的时候有一股清凉的气息进入他头顶，刚才头痛欲裂，现在神清气爽。这是我第一次带学生决志祷告，这件事也坚固了我的信心，使我明白了自己的使命。很快这个班又有三个学生信主，有女生把我送的圣经放在书包里，每天读一章。印象最深的是一对母子的见证，这个学生的父亲车祸去世，母亲笃信佛教，儿子叛逆不羁。后来这个儿子喜欢听我讲信仰，我送他圣经，他对母亲讲福音信息。之后我带他妈妈做了祷告，圣灵感动我们潸然泪下。他说祷告时看见主耶稣站在他面前，充满慈祥怜爱地看着他，他仿佛能听到主耶稣的呼吸。这个孩子的决志信主经历更为美妙，他说自己祷告时看见有明亮的光柱从头顶来照着他。我请他具体描述，他说光照下来就像舞台上圆形的光柱，是非常明亮的光。我跪下来感谢神，然后我们拥抱在一起感谢主。看着这对母子，我不禁想到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，做寡妇的伸冤者。神是全然信实，只要我们求告他，信靠他，他就应允回应我们。他应许我们，那赐种给撒种的，赐粮给人吃的，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，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。三年来，我送出去许多本圣经，带领20多人决志信主。现在学生们也不再举报我，还喜欢上我的课，他们的学业成绩也越来越好，经常在年级大考中名列前茅。每每想起这些，诗篇40篇5节的经文就跳出来：耶和华我的神呐，你所行的奇事，并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，不能向你陈明。若要陈明，奇事不可胜数。
我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认识耶稣，一生都是奉你。感谢主丰盛无尽的恩典，使我能一生都赞美你。我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认识耶稣，一生都是奉你。感谢主丰盛无尽的恩典，使我能一生都赞美你。多少个黑夜，多少个困难，都是耶稣你爱心是陪伴，献上一切爱慕跟随耶稣，是我最大的喜乐满足。Thank you. 多少个黑夜，多少个困难，都是耶稣你爱心是陪伴，献上一切爱慕跟随耶稣，是我最大的喜乐满足。多少个黑夜，多少个困难，都是耶稣你爱心是陪伴，献上一切爱慕跟随耶稣，是我最大的喜乐满足。献上一切爱慕跟随耶稣，是我最大的喜乐满足。